圣徒们，今天早晨我们所要看见的是一段非常特别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的交通。我们所要看见的就是在歌中之歌里面属灵的征战。当然我们交通过许多歌中之歌，但是却从来没有一个纲要乃是从这个观点，就是在歌中之歌的属灵征战这个观点来说。所以这就来说是新的，是一个新的意象，新的启示。求主给我们智慧与启示的灵来看见这个新的观点。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要看见的，就是属灵的征战乃是我们与主之间相爱关系的最主要部分。我们爱主到极点的话，就会有份于属灵的征战。那在歌颂诗歌这卷书，我要做一些开头的话。我们在这里要这么说，整本圣经给我们看见，这是神和他子民之间的罗曼史。这是不是太好了？早晨你愿意在这罗曼史里面吗？同时这也就是整个宇宙中这个罗曼史的奥秘。当我们的弟兄，那就是李弟兄，来到歌中之歌雅歌的解经读经的时候，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我知道让弟兄当时也在。李弟兄是这么说的，主给了我这样的话来形容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是个人情深属灵私下的一个交通。我们要必须与主之间有个人情深的关系，我们也与主之间有一个隐秘的私下的并且是属灵的关系。当然个人是从这个经节来说，求你吸引我，这里不是说吸引我们，而是说吸引我。吸引我是个人的，但是这个我就成了我们。吸引我，我们必，所以当主吸引你的时候，主也就能够借着你吸引许多别的人。所以这里吸引我是个人的，就每天必须祷告说，主啊，这里有许多打岔的事，但是求主来吸引我们。第二方面是我们必须与主之间有个情深的关系。这个经节就是愿你用你的口与我亲嘴，这是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之间最亲密的一个做行动，就是用口的亲嘴。在许多婚礼的时候，现在很多结婚的聚会啊都比较短，因为每个人呢这个信息讲的短，好，大家都等着，好，你现在可以亲吻亲娘了，不是亲在耳朵上，也不是亲在鼻子上，你说 OK 你可以亲吻你的亲娘了。如果你只是亲耳朵亲这个鼻子，你婚姻开始得很不好。你必须要情深的亲你的妻子，用口与她亲嘴。所以这里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里我们必须与主有一个私下的，就是隐秘的私下的一个关系。这个经节就是说，王把我带了他的内室，王把我带进了他的内室，这就是王带进我们进到他的内室，这是私下的。这个内室就是我们的灵，我们重生的灵乃是这万王之王的内室，所以与主之间的关系乃是私下并且是属灵的。所以你在这里看过整卷新约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个人，哥林多前书2:9说，眼睛所能看见，耳朵从未听见，甚至我的心未曾想过的，那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这就是非常个人的。因为主乃是借着那灵向我们启示，那灵搜索各自，甚至神的深奥他都搜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新的心，一个操练的灵。当你说主耶稣我爱你的时候，那灵乃是在基督里作为神的深奥在这里搜寻参透万事。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有份参与并且在灵里的享受。所以这是个人的16:22-9说到神为他那预备人所看见的，16:22给我们看见。 林后十六章二十二节给我们看见，若人不爱主，他是可受可主的。这就是说到他是可受可主的，所以这你看那里的注解就说，你如果你看见你在这里是，我们不愿意在这里，今天是成为可受可主的，是悲哀的。我们需要在这里被分别出来，是要爱主耶稣的。我们需要与主之间有一个情深的关系。零后五章十四节十六节，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基督的爱在这里从各方面压迫我们，困迫我们，管制我们，从不再向自己活，乃向那个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在我们全人里面有个祷告，主啊，用你的爱来困迫我。这里有许多处的经节，我只是提几处的经节。你与主之间有一个私下个人，那就是在国度的构成成分，在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当然在马太六章六节里面，主在这里说，当你祷告的时候，就是说当你祷告的时候进到密室。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密室，这里讲到这个隐秘的私下的密室。关上门祷告，你在隐秘中的父，你的父在隐秘中查看，必要报答你。所以这我们与主之间有一个私下隐秘的交通。然后当然我们需要与主之间有一个属灵的关系。罗马书八章六节，我们需要照着灵而行，照着调和的灵而行。罗马书八章六节说了，我们要将心思置于灵，那就是说你要注意到你的灵。今天早晨你们心思是不是要注意到灵上吗？是到灵上面，我必须像约翰一样在拔摩海岛说，主日我在灵里的时候，我们需要在这里注意到我们的灵，用我们的灵，并且操练我们的灵，我们就能够成为属灵的人，那就是被灵所占有、所控制、所管制，并且照着灵生活行事的人。所以这乃是这我们所需要的四个与主之间关系的这一个特点。所以整本圣经在这里讲到一件事，那就是讲到神的经纶。神经纶的内容简单的来说，请听啊，神的经纶简单的来说就是神与人，他所拣选的人相爱，这就是神经纶的内容。神与他所拣选的人相爱，这就是圣经的中心。这就是可以说雅各就是在这一个罗曼史的中间，那整本圣经就是这整个的启示，歌中之歌是在这个中心。所以有一天神成为肉体，成了人，他成为人为要与人约会。所以在这里呢，成肉体呢是神与人约会的那段时间。当然所罗门王他乃是与一个乡村女子在这里这个约会。当然神在他所有的荣耀和显赫里面会把这个乡村女子倾下到死，所以但是他这个王呢就必须来到一个地位，是与这个乡村女子一样，他从一个乡村的男子，就是他的成为肉体，所以他是这个乡村女子与他约会交往，直到他能成为他的皇后。所以在神成为人，在使人能够在生命性情成为神而不在神格上，所以好使这一个苏拉密女皇后成为他的皇后。所以在歌中之歌你有这个爱和婚姻奇妙的历史里面，就揭示这个单个信徒在与主基督之间的一个爱的关系。所以这个解释出一个个人信徒与主与基督之间爱的关系。所以在歌中之歌会看见，这就会成为一个相当团体的一件事。是的，我们对个人对基督的追求必须是为着基督团体的身体，基督团体的心腹，团体的战士。所以我们在看过纲要的时候就会看见这件事。所以在歌中之歌之前你还有传道书第一章二节，在传道书一章一节 但是到了传道书一章二节的时候，他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所罗门是尝试过所有这些事物，他的结论就是一切凡事都是虚空。如果你看扩大本的圣经，这里说虚空的虚空可以翻译为就是空气的空气，就是蒸汽的蒸汽，就是虚空的虚空，无用的无用。这就是人生在基督之外而有的情形。在传道书一章十四节，在这里一切日光之下所做的一些工，看呢、啊、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不知道风是怎么样，就是在这里捕风，追求空虚和捕风。我非常喜乐，我们今天主日早晨能够在这里，对我们来说这是何等的怜悯。所以在这里传道书的确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经节，在三章十一节，他说神把永远放在人的心里。永远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里，就是在历代里面神所运行的感觉，在日光之下除神以外别无什么可以满足的感觉，这是神所栽种历代以来运行一种要有目的的感觉。这个感觉在历代里也不断的运行，那就是叫日光之下除神以外别无什么可以满足这个感觉，因为神把永远放在人的心里。所以在歌中诗歌你所看见的就是活基督的一个秘诀。所以再分享几个点就会来到纲要。在这个寻求主之人的第一段的生活，我们看见他是被基督的爱所吸引。你有没有被基督的爱所吸引过呢？他被基督的爱所吸引，他是被他的名所迷，被他的人位所夺取，来追随他，跟随他，好被带进到教会生活里。这是基督一个寻求者第一阶段的生活。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就被呼召留在十字架上，好使他能够从内裤的脊里得释放，好为着完成他被爱他者的目的，就是只能够在神圣的生命上成熟。所以我们需要从那内裤的脊里得释放。什么就是内裤自己呢？那是你在这里定罪自己，在你看观看自己，内顾自己，你不断的这么做的话，那就会使你啊非常的灰心。圣经从来没有说你要内顾自己，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主乃是在圣经说要忘断以及于耶稣，要忘断以及于耶稣。所以当你该圣言的时候，主怜悯，我会守住我的时间。你们要圣言的时候，请不要在说话之后内顾自己。哎，我想说一二三点，但我却说了五四五六点。哎，这是基督说了三五二，我只说了这个两点，我其他都忘了。我们之后坐下就分析我们自己的说话，然后那就是仇敌在这里定罪。我们不要这么做，不要内顾自己。在我说话之后，我不能内顾自己，我们必须忘断以及于耶稣。好，以三个阶段，这就是我们纲要里面所要讲的。我们在这里蒙呼召要活在复活里，甚至在幔内来经历更深的十字架，好使他能够与基督在他的灵里是一，甚至在被提之前就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在这里被主呼召要活在升天里。其实圣徒们，我们不仅是坐在凯撒之城，我确定我们是在对的城市。我们不是坐在凯撒之城这个城市里面，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诸天界里。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与他一同坐在诸天界里，这是事实。事实就是我们必须与这个事实站在一起，我们就是在升天里与他是一，所以我们也就是在升天里的，这就是我们的地位。我们已经被呼召活在这里， 到最后我们要最终磨成这美妙的苏拉密女。苏拉密女就是苏拉就所罗门的阴性称呼，所罗门是阳性称呼，苏拉密女是阴性的称呼。所以苏拉密女作为基督的括子，就是耶路撒冷最大的一个预言的应验，也就是基督的配偶。他苏拉密女乃是所罗门的父子，是他的配偶。所以甚至就着人来说，你结婚跟一个女人当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她的名字就改变了，对不对？你知道我刚结婚的时候，我把妻子放下来，然后就是到工作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她，她说这个 Ruth Harbacher， 我的妻子说这个没有 Ruth Harbacher， 她说必须有这个人名字，我刚刚把她放下来。哦，我说我的天哪，他就说 Ruth Mark 在那，是的，因为我姓马，因为他已经嫁给我姓马了，已经不姓何了哈、啊，所以这个找不到那个人，所以甚至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要成为主的苏拉密女，我们就是苏拉密女。一方面，我们要成为苏拉密女，这是在经历上来说。我们在读这篇篇题之前所需要看见的，就是我们如果爱主到极点，我们就会有份于属灵的征战，为着击败神的仇敌。这就是歌中诗歌向我们所揭示的。好，我来读这篇篇题第四篇，借着在基督的升天里生活，做复活里的新造，成为基督的父子和配偶，而打属灵的仗。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个篇题，借着在基督的升天里生活，做复活里的新造，成为基督的父子和配偶，而打属灵的仗。好的，第一大点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楼，其上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挡牌。我们知道在旧约里，主经常提到以色列百姓，称他们为应着景象的人，就指明他们非常的倔强，不愿意听主的话。我们不愿意做应着景象的人，我们的景象应该像大卫建造的高楼。你需要向主祷告说，给我这样的景象，景象表征人的意志，我愿意我的意志像大卫建造的高楼。盾牌定义就是说，就是一个盾牌，也都是勇士的挡牌。所以挡牌跟这个盾牌都是或者中国人的藤牌啊，都是为着保护自己的。第一重点，景象表征人在神面前意志的降服，主看我们意志的降服是顶美丽的地方，这是非常美好的。你愿意你的意志降服在神面前，所以主以你对他的降服作为最美丽的地方。在第一篇信息里，我非常被摸着已经交通到诗篇110篇，在诗篇110篇这第三节说，在征战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奉献为财，是甘心献上自己。所以在这里讲了甘心献上自己，摸着我。那这经节的第二部分，你们年轻人对你要像清晨的甘露比如清晨的甘露，或者英文的那个解释像做清晨的甘露。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揭示基督有五方面，他是王，他是祭司，他是战士，他是得胜者，他也是这个喝的。所以他要在这里说到，你要在溪旁在这里喝水， 这就是当主耶稣在征战亚米基多大战征战之后，他要回来，他要作为喝水的人，他是王、祭司、战士，并且也是一个喝水的人，也就是在征战的日子，你的子民要在你征战的日子，你自愿甘心的献上自己，就是在你在他们这个以奉献为彩饰，甘心献上自己，所以你的献上在你的眼中就成为彩饰，成为美丽的。所以我们需要成为在神计划中的少年人。这里说你的少年人对你必如清晨的甘露，这里讲到五蕴主之间个人私下的交通，特别是在早晨，这里他说你的年轻人必就像清晨的甘露。这里清晨的甘露，也就是说这是有些新鲜的东西来从你里面产生出来，要成为甘露的话，就是基督得着滋润，所以基督得着解他的干渴。所以当然的确这个甘露是解我们的渴，同时也使主得着解渴，能够满足他，这我们就成为他的甘露。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有甘心的奉献，成为主清晨的甘露。腓立比书二章十六节，二章十六节，要恐惧善行，做成你们自己的救恩。然后第十三节，本来是神在你们里面，为着他的美意运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祷告的，就是我们如果不愿意的话，我们应该说主啊，求你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愿意，使我里面为着你的美意能够愿意。主啊，在你我里面运行，使我愿意为着你的美意。第二重点，基督加偶的美丽呢，是在于他对基督的顺从意志，景象好像大卫的高楼，这意志富有防卫的能力，盾牌和勇士的挡牌。你看雅各一章十节，寻求主的人，因为这里讲到许多关于歌中之歌的人，他的头发是编的，是用金所编的，并且镶上银钉。他在这里景象有珠串，这里有金银和宝石，这里有金边银钉，还有珠串，所以他的头发就表示他对基督的顺服，因为乃是神圣的性情被加到他的头发里面，有金，所以他对神和基督是顺服的。所以在这银钉，银钉的意思就表征基督救赎的工作。然后你有在他这个景象的珠串，就表征变化灵的工作。所以在他这个景象上的珠串，就表征呢他的美丽，就是那灵的美丽，变化这里的顺服和美丽。那之后这里讲到珠串，我们都需要在我们的景象上，所以我们的景象也需要像大卫的高楼一样。第一小点，我们若有服从的意志，就像山羊群卧在山旁那样降服的意志，我们的意志就要显得像大卫的高楼，收藏各种抵挡攻击的武器。这小点，基督的教已从他天然的意志里出来，如今站在他复活的意志里抵挡仇敌，抵挡仇敌。第三小点，我们的意志越降服，我们就越被变化。我们需要先有这样的祷告，主降服我的意志，我愿意被变化成为你得胜的军队，心腹军队。主啊，求你降服我，我们的意志越降服，我们就越与神的意志成为一。看看新约里面，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要有身体的生活，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有身体的生活，这是神旨意的一部分。希伯来书五章十节，我来是就是做你的，实行你的旨意，这就是主来就是要 取代在旧约里所有的祭物和供物，要成为所谓祭物供物的实际。所以他这里十章七节说，神啊，我来是要实行你的旨意。所以他就取代了所有旧约的祭物和供物，所以好使他们能够成为我们纯净完全不掺杂的享受。所以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来享受他，所以我们能够在身体的生活里。然后你看以弗所书一章五章九到十一节，他讲到他旨意的奥秘，他的旨意的奥秘，意愿的奥秘，他的喜悦的奥秘，也就是基督升级的身体。所以你把这些都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能够享受基督到极点。真的是借着爱他，在身体的生活里爱他，为着见到基督升级的身体，这就是神的旨意，为着我们的旨意。而我们的意志呢，需要与神的意志或神的旨意是一，也需要成为他旨意的复制。第四小点，首先我们的意志必须降服，然后我们的意志才会在复活里刚强，像大卫的高楼成为属灵征战用的军器库。 A 属灵征战用的武器都保存在我们复活且降服且复活的意志里，所以我要圈起来降服于复活的意志。我们的意志必须由基督所降服，并且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求你降服我的意志，并使我的意志与你一同复活。我们需要被基督所征服，并且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在灵后十章三到五节这里说，保罗说，我们虽然在肉体中行事，却不照肉体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坚固的营垒，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他顺从基督。那些就是保罗属灵征战所用的武器。第一小点，保护我们抵挡仇敌之箭的盾牌和挡牌，乃是收藏在寻求主者降服且复活之意志的高楼里。我这里在这里又说到降服且复活这些，这个词是非常的重要。这些武盾牌呢，收藏在寻求主者降服且复活之意志的高楼里。第二大点就是雅各四章八节，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黎巴嫩来，与我一同从黎巴嫩来，从亚麻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穴，从有豹子的山岭来观看。一重点，对基督之死和复活的经历，把寻求者带到他的升天。如今他是在基督升天的山顶上，活在升天里。二重点，基督呼召他的家偶在他的升天里与他同活，正如他曾呼召他驻留于他的十字架。在雅各二章十四节，主呼召他，他在这里说，我的鸽子，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让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甘甜，你的面貌秀美。我们的声音是甘甜，如果我们能留在这位定死的十字架里，我们的面貌是秀美的，如果我们是住在基督的死里。所以他在这里呼召要留在他的十字架里，并且也呼召他的家偶在升天里生活。这来看第一小点，基督要做他心腹的家偶，从他的升天，就是黎巴嫩，就是从真理亚玛拿的最高峰，并从基督在征战中得胜的最高峰，那就是士尼尔，软的甲盔，那就是不是硬的甲盔，因为已经得胜了，因为已经得胜，所以不需要硬的甲胄，乃是需要软的甲胄。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得胜征战，我们从得胜的地方来征战，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士尼尔以软的甲胄和黑门必毁灭。从仇敌在天上所在的地方，就是有狮子的洞穴和有豹子的山顶与他一同观看。这第二 小点，当基督的教活在升天里，他与基督啊就同活在升天的情形里，成为对偶，二者在生命和性情上相同，彼此完全相配。圣主们，不要以为这对你来说是太高了，这是一个事实，事实就是我们必须站在这一个成就的事实上。你相信圣经吗？圣经说我们乃是与他一同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在复活里，我们也与他一同坐在诸天界里，那就是说我们乃是在升天里，所以乃是在复活里，我们也在升天里，这是一个已成就的事实。不管我们的感觉如何，必须把我们的感觉放在一边，而站在圣经的真理上，我们乃是在复活里，也在升天里。第三重点，在基督的升天里有他的得胜，不再有征战，因为仇敌已经被击败了。我们穿软的甲胄，享受我们在基督里的得胜。祷告的地位呢，是升天的地位，就是属天的地位。所以我们都需要祷告，特别在祷告聚会里，我们的祷告必须是从升天的这个高处，这个据点来祷告。第三大点，基督那得所变化的心腹，现在在基督的升天里生活，做复活里的心造，成为无原子，做基督私有的享受。如果我们要有属灵的征战，我把这个点摆在这里，那就是我们如果要有属灵的征战，就必须是成为基督私有享受的原子，这是一个非常宝贝的点。你要打属灵的仗，如果你不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身上的肢体成为了基督私有的享受的，在这里说到我的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这雅各书四章十二节，我的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这问题他私有的享受是封闭的井，封闭的泉，你所种的萌芽成了石榴园，有佳美的果子，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树和番红花，菖蒲和肉桂，并各样乳香木、末药、沉香，一切上等的香料。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你知道，这给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主的祝福和主的生命，乃是从得胜者的所事里流出来，也从得胜者所在的地方流出来，是从得胜者的所事和他们所在的地方流出来的。所以他是这么说，北风啊行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散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所以在这里，他在这里祷告说，这个北风啊兴起，这是我们应当如何祷告。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我们不喜欢北风，是不是？但是我们需要的北风是需要的，因为北风是冷，在这里是冷酷的，所以在这里凯撒州，你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北风会吹来，是冷到个地步。我在这里威斯塔这个大学，我的宿舍跟停车场很近，你知道它是在那里，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当时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的旁边，那个宿舍就好像冷冻箱一样。我当时还没有信主，我早上醒来的时候，今天我走不走过那个公园能上到课堂去啊，真冷啊，我的天哪。所以那个北风是真冷，冷到刺骨，也是在这里。但是南风呢，却是温暖的，令人欢愉，令人舒畅的。我们这两种的环境都是必要的，来训练我们是能够享受基督到一个地步， 我们呢是在这里产生基督，生长基督，为着他的满足，为着他的快乐，也为着他的享受，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说，无论各式各样的环境，我都得到知足，我知道如何缺乏，我如何富余富足，我学得了秘诀，我在一切的事上都学得了秘诀，我如何享受基督，在各样的情形里面，在任何情况情形里面，如果是好的坏的，如果是艰难的或者甜美的环境，是令人快乐的环境，我都学得了秘诀，那就是要享受基督。他说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第四大点说到，当基督得胜的教与神成为一，做神的居所时，他在神眼中就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然而对仇敌而言，他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甚至我们需要美丽又什么威武。你对主来讲越美丽，就对仇敌来讲却威武，越是对他是可怕可畏的。所以我们又是美丽又是威武的，同时是这样子。歌颂诗歌六章四节，我的教啊，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德萨就是王宫所在的地方，德萨乃是北方以色列北国的首都，德萨乃是王宫所在之地。这里说我的教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来到雅歌六章十节，当然这里主是这么说，所罗门代表主这么说，那向前观看如晨星，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观望如晨光，在我们里面是有些新鲜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服侍主，不是在旧照理生活形式服侍，我们来在圣殿新样里来生活行动并侍奉。所以我们所有的不是陈腐的，不是腐旧腐败的，而是新的更新的先新的，是活的有动力的。我们必须是对基督有些新的经历，对基督有些新的启示，我们不应该是老旧的或者是往死沉的枯干的，那不好，要老旧真不好。如果你年纪大，没问题，你年纪就大，但是你年纪越大，外在来说你里面应该是越过越新，外在越老里面越新。我要说李弟兄在我们中间，他是在我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位，因为他是这样的新鲜，他总是看见一些新的东西。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里坐在他旁边，有人分享的时候，他就碰碰我，他说哎，你看见过这个吗？我里面说他说了什么，说什么了。我知道李弟兄看见，因着人分享看见东西，但我什么都没看见。然后他就起来也就分享那个，这是非常好的。第一重点，基督的家偶在主面前乃是美丽并秀美的，像属天的城那样的坚固，像圣所那样安静。同时在仇敌和世人的面前，他显出他得胜的荣耀来。第一小点，军队在征战的时候最紧要的乃是兵器，但在得胜的时候最紧要的乃是表征得胜之荣耀的展开的旌旗。小二，旌旗指明预备好征战，也是得胜的记号。赞美主，征战已经得胜了。第二重点，幔子里的生活不只是在主面前的生活，也是在仇敌面前的生活。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生活， 也需要在仇敌面前过生活，乃是借着耶稣的血，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这是也是从第一天信息里说到的。现在的七个儿子想要赶鬼，那魔那个乌鬼说：“主耶稣，我认识，保罗我认识，你们是谁的？”然后他们就在这里跳到他们身上，击打他们。所以乌鬼并不认识这些人，说必须是被主耶稣所认识的，也必须是被主耶稣的仇敌敌人所认识的，因为我们是美丽如德沙，圣美如耶路撒冷，也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第一小点说，从来没有意思要基督的教，只有属天的美丽而无征战的性质。保罗当他写信给哥林多人的时候说到，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们，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你们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就是保罗所讲属灵的征战，他来到哥林多人这边要把他们当做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来爱基督，完全绝对绝对的只为着基督献上他们。所以在第二小点，基督得胜的教不只有一个充满盼望的前途，也不只有了完全属天的生活，并且还是时常歌唱得胜的凯歌者。中山基督的教应该是可爱的，同时也该是可怕的，但许多信徒在主面前失去他们的可爱，在仇敌面前也就失去了他们的可怕。我们不愿意失去我们在主面前的可爱，也不要在仇敌面前失去我们的可怕，愿主怜悯我们。第四重点，神的建造总是一支军队，当我们向着主成为一座城时，我们对仇敌而言就是军队。小一，建造绝不能和属灵的征战分开，哪里有建造，那里就有征战。这可以特别从尼希米书来看见，我读这一处的几处的经节。参巴拉听见我们建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大人，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他们要为自己修筑城墙吗？要献祭吗？要一日完成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摩人多比亚站在旁边，永远不要取你孩子的名字，儿子的名字叫多比亚。多比亚是一个可怕的反对者。多比亚说，他们所建造的石墙就是胡头上去也必踩出洞来。你知道尼西米怎么说？尼西米四章四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凌辱归在他们头上，使他们在被掳之地成为掠物，不要遮盖他们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建造的人面前惹动你的怒气。六节，这样我们建造城墙，城墙就连接起来，高至一半。我喜欢这个，因为百姓用心工作工，他们有心啊，就用心做工。我们的确有心用心要做成耶路新耶路撒冷。尼希米这卷书末了的时候，他就晚上设立守望者，看守的人，他们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我们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他就尼希米这是对贵胄官宦和其余的百姓说，你们不要害怕，要为着你们彼此征战，要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当纪念那大而可畏的主，我们要为我们弟兄征战。 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些事发生在教会里，我不要提到在何处何人，那是一个很困难的情形。那其中一个长老就来到这里，他这么说，很摸索我，他说啊，弟兄们，我们来在这里，我们应当考虑圣徒，我们不应该下沉，因为在这个情况里面，很可能是我们下沉，弟兄们，我们不能够下沉，因为我们下沉，圣徒们又会怎么办呢？所以忘掉自己，忘掉这个情形，要为着弟兄们征战，要为着弟兄们征战。这里的经节十七节说，建造城墙的，抬扛重物的，都佩戴兵器，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尼西米说，我们神必为我们征战，赞美主。所以我们神在恢复里为我们征战。第二小点，征战总是伴随着建造，而建造总是带进征战的得胜。只记得主把国度的钥匙，诸天诸国的钥匙给了我们，照着马太福音十六章的上下文，这个复数的钥匙是第一把，乃是要否认自己；第二把钥匙乃是拿起十字架来；第三个钥匙就是丧失魂生命。这就是讲到诸天之国的钥匙，就是否认己，拒绝己，以基督做你的生命，并且要拿起十字架。但你就要拿起十字架作为神的旨意，你就拿起神的旨意，并且丧失魂生命，那你就丧失你现今对你魂在这个时代的享受，好使能够在得着神在这个时候享受神。在这个时代，我们的魂的被造就是要来享受神的。第三小点，这是基督徒生活的总结，寻求基督的教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乃是成为一座城，又是一支军队。第五重点，威武的军队表征主的得胜者，使神的仇敌撒旦惧怕。小一，撒旦只怕一种人，就是那些不爱自己魂生命的人。那些不爱自己魂生命的人，他只怕这一种人。小二说，仇敌惧怕伯特利神的家。雅各和他的全家行程回到伯特利的时候，他就说，所以神使惊吓离到神的家的周围的仇敌，使他们不攻击雅各家。所以第三重点，仇敌惧怕建造成为神城的召会，要建造成为神的国，为了神的代表。所以在这里有形象，也有管理管制权。第四，鬼魔和尼西米六章十五节，以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的一切仇敌听见了，四围的外邦人都惧怕，从未不展，因为知道这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甚至我们的仇敌都知道，这样的工作的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这篇一百零二篇十二到十五节，这里说，耶和华你却永远长存，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你必起来连续喜安。您现在是恩待他的时候，所定的日期已经到了，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恩待他的尘土。这是什么意思？石头表征信徒，所以你的仆人喜悦他的石头，是为了神的仆人能够在所有信基督里信徒作为活石里面能够叫他喜悦的。所以尘土是什么呢？恩待他的尘土预表召会的立场。所以我们该喜悦召会的这个石头，就是信徒 这个程度表征召会的立场，就是召会一的立场，真正一的立场。那我们来到第四小点，鬼魔和邪恶的天使惧怕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创造的一个新人。他们呢在这里是惧怕这一个新人。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主复活升天了之后，就涂抹了约瑟说起空气我们的社区，将执政的和掌权的脱下，就把他们公然示众，仗着十字架在海旋中向他们夸胜。这就是在他复活升天里所成就的。你是不是很保爱这一个新人呢？你爱这个新人吗？我现在在这里看着，我通常是看着这边，我来看见整个这个会众，我就看见一个新人的展示，真是非常荣耀。有人说赞美主吗？荣耀归神。圣徒们，有一本书讲到这一个新人的时代，在这本书的里面，我们的弟兄指出来，这有四个层次的享受。得救的时候有得救的喜乐，你满了喜乐，但也有召会生活的喜乐。我们在召会生活里是满了喜乐的，你在这里实在是喜乐欢腾。然后还有基督身体的喜乐，那也就是一个实际，就是召会生活的实际，就是当你摸着身体与身体交通的时候，也就有基督身体的喜乐。那最后一层的喜乐就是一个新人的喜乐。这个新人当然呢，在这个新人里不可能没有空间没有地位，为了犹太人希利尼人 自主的为奴的西古提人等等，什么都没有，不可能有。弟兄你的名字叫什么？ Toby 你从哪来？从新西兰来。哇，我不会问你为什么来到这，那个故事要太长了。好， Toby 你说在一个新人里没有新西兰人了，你阿们这个吗？在新人里没有纽西兰人、新西兰人，在这里也没有宾州人，也没有中国人，在这个新人里面，在这里没有阿根廷人，也没有德州佬。赞美主，为了这个赞美主，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Amen。 基督是一切的肢体，又在一切的肢体之内。 Toby 你如果能站在这里看见所有不同的人，你就说这是一个新人，这是一个新人的展示。第五大点说，在第五小点，撒旦不怕个人的基督徒，即使他们为数成千上万，但他惧怕做基督身体的召会，就是与他和他的国征战的团体战士。生命记一人赶一千，二人追赶一万，应该一人赶一千，两人赶两千，但是你两个人，你有五倍三一神的那个加力，那就是能够追赶仇敌。第五大点，在婚礼之日，基督要允许那些多年与神的仇敌征战的人。圣徒们，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主的恢复里，这就是主的恢复所要做的，就是要等着那婚礼之日。基督要迎娶那些什么已经胜过那恶者的得胜者。启示录十九章七节到九节，给我们看见羔羊婚娶的日子已经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在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十六节，基督要 和他得胜者在亚比基督对与敌基督一同征战，他被称为神的话，他的名称为神的话，所以这些军队跟着他，身穿细麻衣，与他一同征战，就是指出得胜者，他们一生都跟着得胜者，作为得胜者跟随主的话，跟随他上到天上，也跟随他从天降下，直到他这里击杀敌基督，跟他口中所说的话击杀敌基督为止。这种得胜者要作为第一重点，当基督来与基督和他的军队征战时，他乃是作为人子而来，他作为人子需要一个配偶好与他相伴，使他得以完全，这个配偶就是他的心腹。自从得胜者要团体的成为心腹，与基督成为婚配，在他们的婚礼时候，这心腹要成为军队。有多少这新娘是这样，一直结婚之后就成为军队，这心腹要成为军队，与她的丈夫基督并肩作战，击败敌基督和他的跟从者，这就会是我们的蜜月，我们的蜜月就是亚米基多顿大战。我想要到在那一天，你愿意吗？第二，当新郎基督看见我们达到成熟，他就要迎娶新妇，然后同着他来击败敌基督和他的军队，并了结人类的政权。在但以理书二章，我们看见这里，但以理看见在尼布甲尼撒那个梦里面，看见一个有一块分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所以说把脚砸碎，于是铁泥铜银金都一同砸得粉碎，如同夏天河场上的皮糠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所以这里被风吹散无处可寻，当主回来的时候，任何人类的政权都无处可寻了。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就是耶路撒冷，充满全地，这就是神圣的政府和管制。所以在这里就表征这人类的释放，有巴比伦，有马代波斯，有罗马帝国，同时你有这个就大神像的腿脚，也就是半铁半泥。所以在这里这个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所以这是一部分是集权，一部分是民族，这就是半铁半泥的意思。想想看，不是在这个大人像的头，那是尼布甲尼撒，我们也不在中间，那是马代波斯的时代，我也那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然后那是亚代波斯的那个时代，也不是在罗马帝国那个腿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在这个脚的这个部分，我们还在主回来的这一个肩头这个关头。哈利路亚。第二终点说，构成基督的亲父的得胜者要与神一切仇敌征战并击败他们。所有在启示录的这些经节都我们看见，得胜者胜得胜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得胜就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得胜是能吃隐藏的玛拿，并且要用权柄制服列国。在教会里是一件事，但是在教会里做得胜者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需要祷告主，谢谢你我在教会里，但是也要使我成为在教会中的得胜者。这个得胜者是为着众圣徒所有众教会的益处。第一小点说到得胜者与己里面的对头并最棘手的敌人征战，用那灵的剑击杀他，那灵就是神的话。所以 导读击杀己，因为导读就是独一能够击杀己的路。第二小点说到，得胜者抵抗并击败敌基督的原则和敌基督的特征。这里讲到敌，敌基督的这个敌字的意思就是反对或者取代，所以在敌基督的原则里，就是你要不就是反对基督，也要不是取代基督。所以在这里很可能我们在这说，哎，我不是在这个反对基督的原则里啊，但是却有一个可能我们是在这个原则里，就是取代基督的原则里。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乃是有很好的行为，我们就是生下来就是好人，没有基督我们还是一个好人啊。所以这个天然的好不是基督的好，就取代了基督，所以基督必须成为我们的好，所以基督必须成为我们的好。所以在这里，主在约翰一书二章这里说，你们乃是这个膏油的涂抹，你们就能够认识三一神，主观的在经历上认识三一神为实际。所以我们不愿意是反对膏油涂抹的。什么事是膏油的涂抹呢？膏油的涂抹也就是内住复合的灵在我们的行动工作并且浸透，那就是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复合的膏油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运行和浸透。我们不愿意反对那个膏油的涂抹，也不愿意抗拒那样的膏油涂抹，要不然我们就在敌基督的原则之下，我们不要这么做。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说，啊，拯救我脱离这些，同时我们也不要在敌基督的特征。零后二章三到十二节讲到他是不法的人，他是不法的人。那不法，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罪就是我乃是不法的人，是有罪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跟不法的相对是什么？那就是义的，蛮有义。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该怎么说呢？好，我说不法的意思，就是在神管制人的原则之外而生活。你乃是在神管制人的原则之外生活，你就是在敌基督的这个原则之内。在福音书里，主就说了这么一个故事，我们不要这个人来掌管我们，不愿意这个人，我们或许可能这样子，我不愿意他来管我，我不要主来管理我，管制我。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在敌基督的原则之下生活，那就是在神管制人的原则之外。这些经节就接着说，被敌基督所影响的人，他们不接受真理的话，好叫他们得救。我们需要接受真理的话，所以在这里讲了真理的话，因着他们暂时不接受真理的话，神就使他们相信谎言。因为他们在这里被欺骗到一个地步，他们就相信一个谎言，这就是相信谎言是真理的，就是自欺。我们不永远不要落在这个情形里面。在88年的背叛风波里面，有一个人到这个代理人，弟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跟我们在这里这么多年了，你也帮助过我们许多人。那个弟兄说，我有膏油涂抹来做这么事。我告诉你，没有膏抹来制造分裂，其实他所有的是 敌对高抹的，他应该说我有这个敌高抹的来制造分裂，所以这就在神要管制人的原则之外，就是敌基督的原则。第三小点，得胜者与不同的教训打那美好的仗，以完成神的经纶。灵前六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避开世俗的空谈和那些冒称知识的反对反论。所以我们必须要保守所托付我们的，那保守所 托付的就是那从保罗所接受的健康话语，不仅是从保罗所接受的健康的话语为规范，所以也要那些他所照顾的人之下都要保守。其后四章一节，要借着圣灵，但内住的圣灵保守那主的话的托付，那就是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每天都要充满我们，我们就要让圣灵每天都要来内住在我们里面。第四小点，得胜者所打的仗是生命抵挡死亡的仗，并在生命中作王，胜过死亡。我们应该恨恶死亡，恨恶任何在聚会中的死亡，聚会中任何的死亡都要恨恶。你要祷告说，主啊，求你拯救我脱离死，我不愿意看死，不愿意被死摸索，我又要被反对死的这些就是咒恶，就是被生命所充满。第五小点，得胜者征服撒旦毁坏的混乱，而在建造的神圣经纶里得胜。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的祷告是要说，主啊，求你拯救我，拯救我出来这个撒旦的混乱。但是得胜者乃是要胜过，甚至要征服撒旦毁坏的混乱，而在建造的神圣经纶里得胜。下一段说到，他们不是从这当前的混乱里被拯救出来，乃是借着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所全足的恩典，得以征服混乱。第六大点，基督的家偶在基督生命的成熟里成为苏拉密女，这表征他成为基督的复制和副本，配得过他，好与他成为婚配。我很喜欢歌中六章八章十三节，你是住在园中的，我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那就是说，求你使我得听你的声音。我的良人呢，愿你快来，如羚羊或小母鹿在香草山上。在这幕后的人日子愿意，我这里都要说，求主快来，求你像羚羊和小母鹿在香草山上，在这里地上建立你甜美美丽的国度。主啊，我所要的就是这个。第一重点说，我们在神的神格上与他一样是极大的亵渎，但我们若说我们无法在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与神一样，乃是不幸。圣经中一再告诉我们，神的要我们与他成为一，并使我们与他成为一。第二终点是非常的宝贝，这里说到苏拉密女在神眼中被比作两营军兵或军队，马哈念在跳舞。回歌中雅歌六章十三节，回来回来苏拉密女，回来回来，是我们得观看你，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两营军兵跳舞呢？因为在这里两营军兵跳舞是什么意思呢？苏拉密女就好像两营的军兵或军队。这两营军兵属灵乃是刚强见证。这里雅各遇见神的使者后，将他妻子、孩子和其余所有的分作两队或两营军兵。这马哈念就是两营军兵，所以雅各在这里他看见天使，神的天使，我就把我的这个家人分成两营。所以他以为 一个营可以在一个营会在这里，他就称他们为这个两营的军兵，是孩子、妻子和其余的这些牛羊，没有轰击炮，没有枪，只是小羊、小牛和他的妻子、孩子，就是他的军队。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小点，这两营军兵属灵的意义乃是刚强的见证。二，这个词见证我们按照基督身体的原则，借着他这位爱我们的得胜有余，绝顶得胜。二，神不要那些在自己里面刚强的人，他只要脆弱的人，叫软弱的妇人和孩子，这种都能够够资格成为他的得胜者。他不要你在自己里面刚强，那你就不需要他了嘛。很多时候你在这里祷告说，主啊，我迫切的今天迫切的需要你，主耶稣，我需要你。他不要那些是在自己里面是刚强的，他只要脆弱的、软弱的妇人和孩子。哥林多前书一章26节到28节，弟兄们，在你们看，你们蒙召的，按照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出身尊高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所以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所以拣选了世上出身卑下的，以及被人藐视的，就是那些无有的，不要废掉那些有的。在这里，不要废掉那些有的，我们就是那些无有的，我们那些无有的是要废掉那些有的，就是那些好像自以为有的。小山神需要一般人与他成为一的人，就是一般服从他，由鞭法所表征，并以柔顺的意志顺从他，由戴上珠串的景象所表征的人。第四要点，那些被算为配作得胜者的人，乃将是较软弱依靠主的人。圣徒们为一切的事需要依靠主。在启示录3章8节，这里讲到菲拉铁菲的召会，这里说你有很有能力吗？你大有能力吗？没有。这里说你稍微有一点能力。这里说到施主喜悦的不是我们为他做的许多，乃是在于我们是否为主竭尽所能的做一点。所以我们在这里守住他的话，并没有否认他的名，我们遵守他的话，我们不否认他的名。换句话说，我们对圣经说阿们，对圣经里每一句话说阿们。我们不否认他的名，我们只接受耶稣的名，基督的名，除基督之外的名，我们不接受任何别人的名，因为他是我们的丈夫，所以遵守他的话就是我们导读主的话。我们不否认他的名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呼求他的名，我们是呼求耶稣的人。这是大作扫罗如何标明那些有谁要被逮捕，因为有人呼求主耶稣的名，他就逮捕这些人。你知道当我读这几年前读过这些话的时候，我是不是可被逮捕的，我是不是可以被捕的，今天我是不是能被捕的呢？那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呼求主的名，在各处呼求主的名。第五，我们来看如何达到神圣启示式的最高峰值。不该信靠自己，乃是依靠主作为爱、能力和怜悯，使我们成为蒙怜悯、得尊贵、得荣耀的器皿。雅各8章5到6节，那从旷野上来靠着他的良人是谁呢？靠着他的良人是谁呢？这里说到我们需要靠着、倚靠、靠着他的良人，要打属灵的仗就需要靠着主。我们需要让他背负所有的重担。有一次在德州欧文，李金庸的腿不知道为什么搅扰他，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脚非常的软弱，他就请我走下楼梯。我当时在他之下一步，他在这里靠在我的身上，他说：“哎，弟兄，你这样又大又壮，所以我把全身力量摆在你身上都可以。” 但是如果他现在这么做，我大概就会跌倒了，崩溃了。但是呢，这就是我们需要如何来倚靠我们的良人。我们从旷野世界的旷野里出来，需要倚靠在他身上，使他能担负我们的担子。所以在这里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这就是有力量和信仰。我要愿意读一段尼弟兄所在歌中之歌所说的话，八章六节，尼弟兄说过一段话，在你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如死之坚强，基督如金坚之残忍，所闪的光是火的闪，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请听，寻求主的人回想他原先的情形，他不禁被主谦卑，他在这里只能考虑主的空虚空，他的心是如何不可靠，他追求是何等不足，他唯一的盼望就是主。所以他就知道啊，无论能不能持守到底，不在于他自己的忍耐的能力，而是在于主的保守。没有任何属灵的成全能够维持一个人直到主来，所有一切都在于神和神保守的能力。所以当他认识这件事的时候，他就不禁的在这里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心是爱的地方，臂是力量的所在。将我放在你身上如印记，就在你背上如戳记，就好像主耶稣如何背负以色列人在你的心上，他的背上，那就是不断的服侍他。我知道我是软弱虚空的，我知道我是无助的，我是一个无助的人。如果我想要保留自己，直到你的再来，只会叫你的名德羞愧，叫我受亏损。请听，我所有的盼望都是在于你的爱和你的能力。我以前爱过你，但是我知道那个爱的不可靠，我现今只能依靠你对我的爱。我曾经用手抓住你，好像是强烈的抓住你，但是我知道现在我最强的抓夺也只是软弱。我的信靠不是在我自己的能力，乃是你拉住的能力。所以我不敢再说到我对你的爱，我也不感觉到我对你的拉住。从今以后，一切都在乎你的能力和你的爱。这是不是太宝贝了？我知道这是真宝贝的一段话。甚至我愿意再讲到关于我们应该怎么做见证，但是甚至我有这样的感觉，我也知道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感觉。这个特会是非常沉重的一件事，不是一件轻率的事。这讲到召会作为新人拿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有一个有耳可听的接受的灵和接受主话的心，说的心能够成为好土，让这个话在我们里面长大，产生果子，在全地能够成长百倍。所以我们需要跟坐在旁边的祷告一分钟左右，然后把那个告诉你该怎么做。